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你肯定很关心的话题，人工智能，也就是 AI。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它，但它到底在真实的企业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还是一个，停留在新闻标题里的时髦词汇，还是说已经像电力和 Internet 一样，开始实实在在地改变商业世界了？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今天深入研究的这份材料可以说非常重磅，它来自 OpenAI 的2025年企业 AI 状况报告。
OpenAI 自己出的报告？
对，而且这份报告它不是那种小范围的问卷调查，它的数据基础是超过100万家商业客户的真实使用行为，所以它能给我们一个相当清晰的全局视角。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很明确，不只是看一看大家是不是在用 AI， 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肯定了的，对吧？
对，那个问题已经不用讨论了。
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企业到底怎么用 AI， 它带来了哪些具体可量化的影响，以及这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点，那些走在最前面的玩家和还在犹豫观望的追赶者，他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这个差距后面我们会看到，非常惊人。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先从几个宏观数据开始，感受一下这股浪潮的规模。报告里有几个数字，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惊呆了。在过去一年里，企业级 ChatGPT 处理的信息量增长了8倍。
8倍已经很可观了。但真正吓人的是下一个数字，每个机构消耗的用于推理的 API token 量飙升了320倍。
320倍？等等，这个数字太夸张了。 API token 我们知道是调用接口的计量单位，但这里的推理这个词它到底指什么？这跟我们平时问 ChatGPT 帮我写一首关于秋天的诗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问得好，这正是关键所在。推理在这里，它指的是更复杂的、需要多步骤思考和分析的任务。
比如说？
比如你给他一份几百页的财务报告，让他总结出潜在的风险点，然后还要提出规避建议，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答了。它是一个需要理解、分析、综合，并最终形成判断的一个复杂的工作流。
我明白了。
所以说，320倍这个增长，它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企业正在从向 AI 要一个简单的答案，转向让 AI 深度参与，甚至独立执行一个完整的工作流程。
所以深度整合这个词不再是空谈了。那企业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就是给每个员工都开一个 ChatGPT 的高级账号吗？
那只是第一步。报告里提到了两个实现深度整合的关键工具，一个是定制 CPT， 另一个是项目
Custom GPTs 和 Projects。
对，这些工具的周活跃用户数从年初到现在呢，增长了19倍。现在有大约28的企业信息是通过这些定制化的工具来处理的。
定制 GPT 这个听起来很高深，是不是得请一个工程团队花好几个月才能做一个？它和我们平时用的 ChatGPT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是它巧妙的地方。实际上，创建定制 GPT 非常简单，很多时候不需要你写一行代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经过特训的专家。
特训的专家？
对，比如你可以上传自己公司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产品手册，然后创建一个专门回答员工内部问题的 HR 助手 GPT， 或者一个专门帮销售写客户邮件的销售文案 GPT。它只使用你提供的数据回答问题，也更贴近你的业务场景。
原来如此，这就像是给公司里每个岗位都配了一个不知疲倦的24小时 online 的实习生，
而且这个实习生还熟读了公司所有的内部资料，
形容得很贴切。
报告里有个很生动的例子，西班牙对外银行 BBVA， 他们内部常规在用的定制 GPT 超过了4000个。
4000个？
你可以想象一下， AI 已经像一个个拥有不同专长的虚拟同事，完全融入了他们的日常运营。
哇，这太惊人了，这已经不是辅助工具了，这简直就是一套新的组织架构啊。
是的，而且这种深度整合在开发者和 API 层面也得到了印证，有超过9000个组织处理了超过110个 token， 有近20个组织甚至超过了10000亿，这个天文数字。
10000亿？
同时 专门用来帮助工程师写代码、查错的 AI 工具，在短短六周内，周活跃用户就翻了一番。这说明，在技术研发这个核心地带，AI 正从一个好用的插件变成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
好的，这些公司层面的宏观数据确实很震撼，但我想，你和我更关心的是，这对于坐在办公室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在一家深度使用 AI 的公司上班，我的日常工作会因此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真的能因此早点下班吗？
哈哈，这就触及了报告的第二个核心部分，对人的影响。答案是会的。一份覆盖了近百家企业、9000名员工的调查显示，高达 75% 的员工明确表示 AI 提升了他们的工作速度或者质量。
那具体能会多少？
平均下来，ChatGPT 企业版用户每天能节省40到60分钟。
每天一个小时左右？
对，在数据科学、工程和通信这些领域，节省的时间更多，能达到60到80分钟。
每天将近一个半小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这一个小时，大家是拿去喝咖啡放松了，还是真的做了更有价值的工作？
报告的数据显示，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直接转化成了企业的运营效益。你看这一个数字，87%的 IT 人员表示，解决技术问题的速度显著加快了。
嗯哼。
85%的市场和产品人员说，他们构思和执行营销活动的速度变快了。73%的工程师反馈，代码交付的速度也加快了。
所以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已经渗透到了企业的各个核心职能部门。
这么说， AI 带来的不仅是提速，让原来就会做的事情做得更快。
完全正确。报告里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更有意识的现象，叫做均衡效应。
Equalizing effect。
对， AI 带来的不仅是提速，更是扩能。75%的员工反馈说，他们现在能完成一些以前因为技能限制而做不了的任务。
扩能，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一个完全不懂编程的市场分析师，现在可以借助 AI 用自然语言指挥系统完成复杂的数据清洗和视觉分析。
哇哦！
或者一个初级程序员在 AI 的辅助下可以进行更高阶的代码审查工作，这相当于 AI 拉平了不同岗位之间的技能门槛。这个趋势很微妙啊。报告里说，在工程、IT 这些传统技术部门之外，与编程相关的 AI 信息量在过去六个月里平均增长了36%。
是的，如果一个市场部的人员借助 AI 能写出不错的 Python 脚本来分析数据，那公司里专门的数据分析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被稀释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们最后可以再深入探讨一下。但目前来看，这种扩能带来的正面效应是巨大的。而且报告还发现了一个关键规律，你从 AI 身上获得的回报和你使用它的深度直接相关。
怎么说？
报告里有一种用户被称为超级用户，他们每周能通过 AI 节省超过10个小时。
每周10小时，相当于多出1天多的工作时间。
没错，数据显示，这些人使用的智能量，你可以理解为他们调用模型进行复杂思考的计算量，是普通用户的8倍。更有趣的是，他们会将 AI 应用在更多不同类型的任务上，平均大约是7种。
而那些收益较少的用户呢？
可能只会在4种任务上使用 AI。
所以结论很简单，用得越深，用得越广，回报就越大。关键不是用不用，而是怎么用，以及用在多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这个道理。聊了这么多，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印象，感觉这都是美国，特别是硅谷科技公司的事儿。这股浪潮真的是全球性的吗？还是说世界其他地方只是在看热闹？
完全不是。报告显示， AI 的应用正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加速。如果看商业课后的年增长率，增长最快的几个市场反而不是美国
啊，
是澳大利亚、巴西、荷兰和法国，年增长率都超过了 143%。
哇，
从 API 用户的绝对数量来看，日本现在是美国以外最大的企业市场。
日本有点意外，我一直以为在科技应用上欧洲会更领先一些。看来每个国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发力点。那从行业的角度看呢，是不是也只有科技行业在狂飙突进？
也不是，从行业角度看，增长是全面的，所有行业的中位数增长都超过了6倍。
6倍？
当然，不同行业的节奏还是有明显差异。目前应用规模最大的是专业服务、金融和科技这3个行业， 但如果看增长速度，那增长最快的三驾马车是科技行业，增长11倍。
科技行业还是最猛的。
对，然后是医疗健康8倍和制造业7倍。
等等，医疗和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给人的印象一向是比较传统，行动比较慢的，他们居然是增长最快的，这是不是说明 AI 的价值已经突破了纯粹的数字领域，开始渗透到实体经济的核心地带了？
正是如此，这或许是报告中最令人振奋的发现之一。像医疗和制造这些起步相对较晚的传统行业，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追赶，迅速消缩与领先者之间的差距。而且不同行业使用 AI 的方式也很有针对性。
有什么不同？
比如科技公司最喜欢用 API， 把 AI 能力直接集成在自己的产品里，做成面向客户的功能，比如你 APP 里的那个智能助手。
我明白了 2C 的应用。
对，专业服务公司像咨询或者律师事务所则更侧重于构建内部的定制工具，用来加速项目研究，起草文件，从而更快地服务客户，
内部增效。
而金融机构呢，他们通常会从客户支持入手，比如智能客服，因为这块的投资回报率 ROI 非常清晰明确，等这个模式跑通了，再把 AI 投入到更核心的交易、风控等系统的代码开发上。
听你这么一说，一个清晰的图景就浮现出来了。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全行业的趋势，但也似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报告里是不是也提到了这种贫富差距？
不仅提到了，而且数据非常惊人。报告揭示了一道正在日益扩大的鸿沟，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公司层面，领先者和追赶者之间的差距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有多大？
我们先看个人。报告里把使用强度排名前5的员工定义为前沿员工
Top 5%。
对，他们发送给 AI 的信息量是普通员工的6倍，在使用数据分析工具时，这个差距扩大到16倍。
16倍。
而在编程这个任务上，差距更是达到了恐怖的17倍。
17倍在编程上，这太夸张了，这已经不是效率的差别了，这几乎是两个物种了吧。一个是用 AI 的超级赛亚人，一个是还在用算盘的普通人。
这个比喻很紧张，这个差距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前面提到收益与使用深度直接挂钩，但现实是即使是在已经付费的企业用户中，仍然有很多人没有尝试过那些最强大的功能。
比如说？
比如198000的月活跃用户从未用过数据分析功能，这背后是巨大的未被开发的潜力。
个人层面差距这么大，那公司层面呢？
同样如此。报告里的前沿企业，每个员工座位产生的信息量是中位数企业的2倍，而他们发送给定制 GPT 的信息量更是高达中位数企业的7倍。
7倍，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这些领导的公司不只是给员工发了一个新工具就完事儿了，他们是围绕着 AI 系统性的去重构和标准化了整个工作流程。
怎么理解？
就是说当别的公司员工还在思考我这个任务能不能用 AI 做的时候，领导公司的员工已经在用公司为他们量身打造好的标准化的 AI 工具直接开始工作了。
我明白了，所以这里的核心矛盾已经变了。在今天，大家都能用上同样先进的模型，技术本身不再是真正的瓶颈。真正的瓶颈，报告里用了一个词，叫做组织准备度
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说得太对，组织准备度这才是拉开差距的关键。那报告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线索，这些领导的公司到底做对了什么？我们能抄作业吗？
当然可以。报告总结了领先企业普遍在做的5件事，就像一份行动指南。第一是深度系统集成，简单说就是打通数据孤岛，让 AI 能够安全合规地访问到公司内部的数据和系统，这样 AI 才能解决真实业务问题，而不是只能在网上搜索公开信息。
让 AI 能干脏活累活。
对。第二是工作流标准化，他们会主动发现那些高频高价值的应用场景，然后把它们做成可复用的 AI 解决方案。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钉子 GPT 在全公司推广，
从个人英雄主义变成集团军作战。
没错。第三是高层领导推动， CEO 和高管团队要提供明确的方向和资源支持，让 AI 战略不是某个部门的事儿，而是整个公司的事。第四是数据准备和评估，他们会建立一套机制来持续追踪模型在真实业务中的表现，用数据说话，不断优化。最后一点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有计划的变革管理。
变革管理，
对，通过系统的培训以及在内部培养一批 AI 大使，来加速整个组织的学习和适应过程。
这五点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但我们还是想看看真金白银的效果，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公司案例告诉我们这些投入到底换来了什么？
当然有，而且效果非常显著。我们来看几个不同行业的例子。客户服务公司 Intercom， 他们用 AI 语音客服直接让 AI 去接电话。
哦，效果怎么样？
结果客户的等待时间降低了 48%， 有 53% 的电话从头到尾完全由 AI 解决，根本不需要人工介入。
超过一半的电话都自动化了，这就直接降低了人力成本，提升了客户体验。
是的。再看零售业，家居零售商 Lowe's， 他们为顾客和店员都部署了 AI 导购，结果是在线上使用 AI 导购的顾客最终购买的转化率翻了一倍。
翻倍。
而店员在使用 AI 辅助后，顾客的满意度也显著提升了。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还有招聘网站 Indeed， 他们用 AI 来驱动职位匹配和职位描述的检视，结果用户的职位申请率提升了 20%， 最终进入面试和拿到 offer 的成功率提升了 13%。我们之前提到的 BVVA 银行在墨西哥，他们开发了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专门用于审查法律文件，每年能自动化处理超过9000项查询，相当于解放了3名全职员工的劳动力。
这些例子都非常具体，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的案例。
是的， Moderna 利用 AI 将新药研发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分析环节，从原来需要几周的时间直接压缩到了几个小时。
几周到几小时？
在分秒必争的药物研发领域，这种效率的提升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所以这些案例共同说明了一点， AI 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一个什么都能干的万金油，而在于它能被精准地应用于解决具体的关键的业务挑战。
而且这并非个例，报告最后引用了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 AI 领域的领导者在过去3年里实现了 1.7倍的收入增长和3.6倍的股东总回报。好了，今天我们从宏观数据到个人影响，从全球趋势到行业应用，再到领导者和追赶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深入剖析了这份报告。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 AI 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就在当下，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和深化。
的确，这次探讨最核心的发现是，一道巨大的鸿沟正在形成。 AI 带来的红利并非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和每一家公司，而是不成比例地，甚至可以说是指数级流向了那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最深度、最广泛地将其融入核心工作流的用户。但好消息是，报告也显示，大多数组织其实在刚刚起步，追赶的机会窗口依然敞开。
聊到最后，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均衡效应。报告显示， AI 正在让非技术人员能够完成像编程和数据分析这样的技术性工作。但当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你认为它对那些拥有几十年深厚专业知识的专家，比如资深工程师、医生、律师，他们的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会因为基础工作的自动化而解放他们，让他们能专注于更高级别的、更有创造性的难题，从而极大地提升其价值？还是说，会因为基础技术的普及，反而稀释了他们的独特性和价值？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